这一次我们来深入聊一聊微杂。
嗯，
我们手上有两份资料，一份是他们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
对，另一份是配套的那个延时文档。
是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不只看那些标题数字。
对，不能只看表面。财报电话会议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数字和形话，但我们要做的是拨开这些东西，
挖出数字背后的那个真正的故事，就是 Visa 眼里的未来支付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没错，他们的宏大布局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从最表面的数字开始吧，因为这次的数字确实很亮眼。
是的，
第一季度净营收109亿美元，每股收益3.17美元，
都增长了15%。
对，华尔街的预期是被轻松超过了。
是的，这些是标题数字，但更有意思的是支撑这些数字的，咱们说的发动舱里的数据。
哦，全球支付总额增长了8%，快到4万亿美元了。
一个季度4万亿美元。
对，你想象一下，一个季度就有4万亿美元的钱通过他们的网络在流动，
这个体量太惊人了。
然后处理的交易笔数也增长了9%，达到了690亿笔。
所以这说明全球经济的毛细血管，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日常支出，还是很强劲的。
非常强劲。我看到财报里 CEO Ray M. McEnany 提到了他们的三大增长引擎。
对，
除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消费者刷卡支付，另外两个，一个叫商业和资金流动效率解决方案，就是 CMS，
还有一个增值服务 VAS。
对，这两个的表现好像特别突出。
这就是第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停下来仔细看的地方。
你看，增值服务也就是 VAS 的收入，按固定汇率算增长了28%。
28%非常高了。
更惊人的是，这个部分的增长贡献了整个公司本季度总收入增长的，你猜多少？
增长了28%，那贡献应该不低吧？1/3，接近一半。
一半？
大约50%。
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卖这些额外的服务，这完全颠覆了我对 Visa 的认知。
是吧？
我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一家靠我们刷卡然后收点手续费赚钱的公司。这些增值服务具体是什么？
这就是关键了。它包括我们后面会聊到的风险控制、反欺诈 AI 数据分析，甚至发卡行后台处理、咨询服务等等。
哦，
这就告诉我们 Visa 早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支付网络公司了，它正在悄悄地转型。
转型成什么？
变成一家多元化的科技服务公司，或者说一家数据和安全公司。
我明白了，难怪另一个引擎商业和资金流动解决方案 CMS 收入也增长了20%，这也不是个小数目。
对，
看来他们正在从个人消费者业务大举进攻企业服务领域。
完全正确，这两个高速增长的引擎正在彻底改变 Visa 的基因。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真正核心的部分了。
好的。
CEO 提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叫 Visa 及服务堆栈。
Visa as a service stack。
对，而且他给自己的新定位是支付领域的超大规模服务商。
支付领域的超大规模服务商 Hyperscaler for Payments，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 Amazon 的 AWS 或者 MySold 的 Shore。
没错，它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是想成为整个支付世界的基础设施，对吧？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一件事，彻底重新定义我们所谓的 Visa 凭证。
重新定义凭证？
对，它早就不是你钱包里那张塑料卡了。他们正在从三个层面推动这场无声的革命。
哪三个层面？
第一个最简单但渗透的最广，就是一触即付
Tap to pay。
对，就是碰一下就走的方式。现在全球超过80%的面对面交易都是这种。
这个我感觉很明显，现在很少有人在刷卡了。
是的，就连之前一直很顽固喜欢刷次条卡的美国市场，现在渗透率也达到了近70%。
我在资料里看到，他们甚至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把这个功能整合进了公共交通系统。
坐公交地铁直接刷信用卡或者手机。
对，这其实是在从最基础的层面用便利性来改变几代人的用户习惯。
没错，这是第一层，改变物理世界的支付习惯。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他们推出了所谓的 Visa Flex 凭证。
Flex， 弹性的意思。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支付领域的瑞士军刀。
瑞士军刀怎么说？
意思是未来的一张卡， 不管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它可以同时绑定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资金来源。
哦，比如说？
比如你的借记账户、信用卡额度、不同国家的货币账户、你的会员积分，甚至是先买后付的分期付款额度。
哇，
你在支付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这次用哪个工具。
这很有意思。我注意到财报里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 Block 公司的 Cash App。
对，他们搞了一个试点项目，
让用户可以在任何接受 Visa 的地方直接用 Afterpay 的那个先买后付服务。
嗯，这等于把一个本来主要在线上用的金融产品，通过 Visa 的网络无缝地带到了线下所有的实体店里。
完全正确，这极大地扩展了那些金融科技公司的服务场景。
嗯，
虽然目前全球大概只有2000万张这种多功能卡，在 Visa 几十亿张卡的总量里还只是九牛一毛，
确实不多，
但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代表了未来的方向。
好了，接下来是第三层，
嗯，
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就是 token 技术。
token 技术， token 这个词听起来很技术，但好像越来越常听到了。它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好，
你可以把 token 想象成一个酒店的房卡。
酒店的房卡？
对，你用你的真实身份证，也就是你的那个16位信用卡号，在前台办入住。
嗯，
然后酒店给你一张只能打开你房间门的房卡，这个房卡就是令牌。
我明白了。
然后你拿着这张房卡去酒店的餐厅吃饭，去健身房，他们都能认，都能给你记账。但万一
我在走廊上把这张房卡弄丢了，
对，捡到的人也进不了你的家，更不可能知道你的身份证号。
我懂了，而且我换一家酒店就会拿到一张新的不一样的房卡。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给每个商家的令牌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其中一个商家的数据泄露了，我的真实卡号也是安全的。
完全正确。现在你再看这个数字就会觉得非常震撼。
什么数字？
财报里说全球现在已经发行了超过175亿个令牌。
等一下，175亿？
嗯，
全球才多少张实体 Visa 卡？
大约50亿张。
也就是说，数字令牌的数量已经是实体卡数量的3倍多。
对，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以为的那个以卡号为中心的世界，其实早就被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令牌世界给取代了。
哇，这才是真正的底层革命。
是的。
那这个带来的好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安全性还有什么？
极大的便利性，它正在彻底改变线上购物的体验。
怎么改变？
Visa 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最终消灭输入卡号这个动作。他们分享了一个数据，在2019年的时候，有44%的 online 交易需要用户手动填写所有银行卡信息，
就是所谓的游客结账。
对，而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已经降低到了16%，
从接近一半降到了只有1/6。这意味着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再需要翻钱包找信用卡一个一个数字地输入了。
甚至更好，在他们合作的全球最大的25家商户那里，这个比例已经低于4%。
4%？
这意味着在这些顶级的电商平台上，96%的交易都只需要你点一下或者扫一下脸，按一下指纹就完成了。
这就是令牌技术带来的顺滑体验。
嗯，
所以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和方便，这是他们成为支付领域超大规模服务商这个宏大计划的基石，对吧？
完全抓到重点了。
没有令化化，后面那些听起来很科幻的东西就根本无从谈起。
你说的太对了，令化技术就是地基，有了这个地基，他们才能盖更高的大楼。
嗯，
其中一座正在盖的大楼就是财报里提到的一个新词，代理人商务。
Agentic Commerce， 代理人商务听起来更科幻了，这又是什么？
它指的就是让一个代理人，比如说一个 app， 一个智能音箱，甚至你的汽车，
嗯哼，
能够代表你安全的自动的完成支付。
哦，
而令化技术就为这种授权提供了最根本的信任基础。
等等，这个代理人商务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呐，把我的支付授权给一个 app，万一他出了 bug 或者被黑客攻击了，我的钱不是就打水漂了吗？
你问到了最核心的问题，
Visa 怎么解决这个最根本的信任问题？
所以 Visa 的策略是不仅提供技术，还要构建整个生态系统的信任框架。
怎么构建？
财报里提到，他们正在和 Cloudflare、Akamai 这样的全球顶级互联网安全公司合作。
哦，这些是互联网的守门人。
对，他们一起为这个代理人环境建立信任和安全标准。
也就是说，未来我的旅行 App 在获得我的一次性授权后，就能自动帮我预定并支付机票和酒店。
是这个意思。
或者我的智能冰箱发现牛奶没了，可以自动下单并支付。
对，财报里也举了几个已经落地的例子，比如和 Ramp 合作简化企业的账单支付，还有和阿布达比的房地产开发商 Audar 合作，让业主在 App 里实现物业费的自动续交。
正是如此，这就是代理人商务的未来，把支付这个动作从我们的代办卸项里彻底抹掉，让它在后台无感的发生。说到信任和未来的钱，就不能不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了，
稳定币。
对，稳定币。在财报里，我感觉 Visa 对这个领域的态度似乎非常谨慎又清晰。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总结起来就是不做运赌员，要做裁判和场地提供方。
哦，
他们不想自己发行稳定币，而是想在稳定币和我们现在用的法定货币之间建一个中间层，
一个安全无缝可以互操作的中间层。
对，他们要做的是管道和桥梁。
这听起来很聪明，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看财报里提到了好几个方面。
是的，他们从四个层面布局。第一是发卡，这是入口。在全球超过50个国家，他们和很多加密货币公司合作，发行了与稳定币挂钩的 Visa 卡，
这样用户就可以像刷普通卡一样直接消费他们数字钱包里的稳定币。
没错。第二是结算。
结算，
他们为银行和金融科技客户提供用稳定币比如 USDC 来进行结算的服务。财报里说，这项业务的全球年化结算额已经达到了46亿美元。
这个结算服务很有意思，这对银行客户来说最大的实际好处是什么？
效率。
效率。
你想，传统的银行清算系统在周末和节日号是关闭的，钱动不了。
对，资金无法流动。
但稳定币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可以7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
所以客户可以实现全天候的资金结算。
对，这对于需要全球资金流动的企业来说，简直是解决了大问题，周末再也不是障碍。
哇，我明白了。那第三和第四个层面呢？
第三是咨询。既然大家都对这个新事物感到困惑，他们就顺势推出了稳定币咨询业务，
把专业知识也变成一种增值服务。
对，第四是支付。他们正在试点通过 Visa Direct 这个全球汇款网络，让企业可以直接向创作者、自由职业者的稳定币钱包里付款。
整个布局非常完整，但我感觉 CEO 在电话会议里对稳定币的市场机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
是的，他非常务实，
他似乎并不认为我们很快就会用稳定币去买咖啡。
对，他明确指出，稳定币支付的真正机会目前并不在美国、英国这种数字支付已经非常发达的市场。
那在哪儿？
真正的机会在两个地方。第一，那些本国货币剧烈波动的国家。
稳定币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储存工具。
是的。第二，就是跨境支付场景，比如个人汇款或者 B2B 的大额支付。稳定币可以绕过复杂的传统银行网络，实现更快、更便宜的价值转移。这是一个非常冷静和精准的判断。
好的，我们已经聊了前端的支付革命和前沿的稳定币布局，现在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 Visa 幕后的力量。他们在做一项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业务，发卡型处理，最近还为此收购了一家叫 Pismo 的公司。这背后有什么战略考量？
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甚至可以说是一石多鸟的战略布局。
哦，
这里的核心是全球有成千上万家银行，对吧？尤其是那些传统银行。它的内部处理信用卡交易的技术系统很多都已经非常老旧了，升级换代的需求非常迫切。
所以 Visa 决定自己下场帮银行干这个体力活。
不仅仅是体力活，通过收购 Pismo 这样的现代化基于云的发卡型处理平台， Visa 等于给银行提供了一个交钥匙工程。
交钥匙工程。
对，你想想， 银行一旦用了 Visa 的后台处理系统，那么再想使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增值服务，
比如 Linker 服务、Flex 凭证、AI 风险控制，
对，就会变得像在手机上装个 App 一样简单。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深度绑定，它相当于不仅卖给你手机上的应用，还直接把整个手机操作系统卖给你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一旦用了它的系统，你就很难再离开它的生态了。
正是如此，这极大地增加了客户粘性，也为交叉销售其他高利润的增值服务打开了一扇巨大的门。
嗯，
这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增值服务收入能增长得那么快。
那么，最后我们来谈谈安全。毕竟，所有支付的核心，归根结底都是信任。
是的。
没有安全，前面说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对，他们收购了一家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欺诈预防公司，叫 Featurespace。
嗯。
财报里的数据可以说到了恐怖的级别。
怎么说？
他们有一款叫做 Visa 账户攻击智能的 AI 互联网防患算法，在过去12个月里对超过600亿笔交易进行了实时风险评估。
600亿笔？
对，从中识别了近6亿笔可疑交易。
这个规模太庞大了，只有他们这种体量的公司才能积累出这样的数据来训练 AI。
当然，而且我看到资料里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哦，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洋地区，仅仅六个月，这个系统就帮助当地的银行客户防止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欺诈损失。
100亿美元？
你看，这就把他们的价值说清楚了。
嗯，
在一个数字欺诈日益猖獗的世界里，提供顶级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安全服务，它本身就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增值服务。
所以我们说，安全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再是一个成本中心。
没错，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速增长的创收业务，也回应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增值服务为什么能贡献一半的收入增长？
这就是答案。
好了，聊到这里，整个拼图好像就完整了。
嗯，
总结一下，这次深入分析告诉我们，首先 ，Visa 的财务表现非常强劲，但推动增长的动力已经悄悄地从传统的消费支付转向了高科技的增值服务和商业解决方案。
其次，我们钱包里的那张 Visa 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变得更加数字化、另品化和多功能。
正在从一张支付工具变成一把开启未来数字商务的钥匙。
对，
最后 Visa 正在积极布局代理人商务、稳定币这些前沿领域，但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以基础建设为核心的策略。
他们不去赌某一个具体的应用会成功，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所有应用都离不开的那个底层平台。
把所有这些点连接起来，就能看到一幅清晰的蓝图了。
对， Visa 的战略是成为所有资金流动形式背后那个不可或缺的安全智能的基础设施。
嗯，无论是你刷卡买杯咖啡，还是企业间上百万美元的转账，甚至是新兴的数字资产流动，他都想成为那个支付领域的超大规模服务商。
那么在这次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 CEO 被问到了一个关于监管的问题。
对，美国的信用卡竞争法案 CSCA，
他当然是表示反对的。
是的，他认为这项法案是有害且不必要的，但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张力。
嗯，所以我们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当 Visa 正在构建一个如此强大和一体化的全球支付超大规模服务平台时，监管机构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会将其视为惠及消费者和商家的技术创新，
还是一种需要被挑战的权力集中？这可能是未来几年 Visa 乃至整个支付行业都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